鲁智深守着粥锅刚喝了两碗，进来四五个和尚一起冲他喊师父救命救苦救难，这下子把鲁智深给闹愣了。鲁智深仔细一端详这几个和尚，呵，这模样太惨了，一个个是两根薄筋顶着个头，皮包着骨头青筋流，脸色焦黄，说话气短，颧骨显高，太阳穴显扁，嘴唇发干，眼光发散，这要是在晚上碰上，非把人吓个好胆不可。鲁智深说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冲我喊救命？其中有一位代表说话了，这位说话底气都不足了，
师父您要发发善心呢我们就活了，您要不发善心呢我们就死了。
我这善心怎么发呢？
师父，这锅粥啊是我们的，我们这五个人呢等着这锅粥维持气门，这粥啊是我们五个人三天的饭，一个人一顿喝一勺，您要把它都喝了啊，我们这三天的饭都没了，那么一来我们五个人都得饿死。我看你也是个出家人，当然也有普度众生慈善之心，您能自个儿饱一顿饿死我们五个吗？鲁智深眨巴眨巴眼，没听明白。
怎么，你们这五个人三天就喝着一锅粥，你们不会出去化缘吗？
哎，您听听我们说话这动静，还能出去化缘吗？走不到大道上就都躺地下了，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。
那你们早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不积存点粮食呢？
早早别提了，我先问问您从哪儿来啊？
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，法侯之身。
哦，您是远道来的，那跟您说呀，没什么，要是近处的我们还不能说呢。
快说与我听听。
哎，他呀是这么回事，我们这个马观寺啊，原来呀共有师徒六个人，不愁吃喝，专心坐禅。那天呢忽然来了俩人，一个和尚一个老道，他俩在我们这寺院里呀说借住一夜，住就住吧。可到了第二天，这二位就不走了，一住就是六七天的。我们师徒都是老实人的，也没撵他。可后来这两个人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他们俩占了我们两间佛堂，整天在那儿胡作非为呀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啊弄来的酒肉，整天大吃大喝。后来有天晚上还弄了个姑娘来，哎，对这姑娘他们是百般调戏呀，姑娘不允，连哭带闹。我们这寺院里的方丈就去对他说了，劝他们，他们不但不听，还出口不逊。我们方丈生气了，让我们几个人去硬性地劝阻他。可我们一劝阻他，他们俩呀就跟我们动起武来了。这两个感情都是一身好武功啊， 我们五六个人没打过他们俩，让他俩把我们打得个个带伤。我们不敢管了，只好随他的便吧。第二天，我们方丈啊，想到官府里边去告发他们俩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被他们俩呀，把我们方丈啊，给劫杀在半道上了，人头被他提回来了。他们俩冲我们五个人说，谁要是再想告发他们，就跟这方丈一样，吓得我们这几个人谁也不敢动了。后来呀，他们想了个缺德的招，把我们几个人都锁一个屋里，饿着我们，一饿就是三四天。眼看着我们快不行的时候啊，他们俩才把我们放出来，给我们点米，让我们呢熬粥喝，告诉我们这些米呀得吃几天，要是早吃完了不到日子他们也不给，他们这是让我们死死不了，活活受罪。这罪我们遭了俩来月了，您看看这寺院还像个寺院吗？他们在这儿作孽呀。这不吗，今天又发给我们小米儿了，我们刚熬完了粥，您来了，看出来了您也饿，可您瞧瞧我们这几个比您还饿呀。反正这粥啊，您喝了我们就不喝了，您看着办。您挎着刀拿着禅杖，看来也是个会练武的，我们几个人也不跟您抢，抢也抢不过您，反正我们这命在您手里攥着呢，您让我们活呀我们就活，您让我们死啊我们就死。说着这几个和尚都在那儿哭了，鲁智深就是经不得这个，哎，别哭别哭，这粥啊我不喝了，给你们留着啊，不过你们这几个和尚可也够废物的了，你们这么好几个人就让他们俩人给管住了啊，你们不会上官府去告他们去吗？
嗨，您呐好糊涂啊，他俩把我们给饿成这样了，多走两步道这腿肚子都打颤的，那官府衙门离咱这老远了，我们要去呀，不等走出这树林啊就都躺那儿了，他俩还不得把我们都杀了啊啊。哎，您听您听着，来了唱歌的这位就是那老道，他天天哼哼咧咧的在我们这块转悠。
嗯，鲁智深仔细一听，在墙外头有人是边走边唱，
你在东市我在西，你无男子我无妻，我无妻室有仙客，你无夫室好孤寂呀。哎哎哎，咚个里个咚，一个愣个咚，听这脚步声往后边走过去了。
鲁智深说，这个人是谁？嗯，
这个人呢就是那老道，听他自个儿啊跟我们报过名字，人送外号飞天夜叉，叫邱小乙。
鲁智深说，这是什么老道？嗯，这老道怎么还带外号的呢？
冲他这外号，我敢断言他不是真正的老道，说不定是个什么地方做了恶事的野杂种，跑到这儿来为非作歹来了。带洒家把他们清除出去。鲁智深说着话，稳了稳戒刀，他提起禅杖往外就走。这几位一看，
哎，你慢着，你慢着。我说这位师兄啊，我们看得出来，您呢是个见义勇为的活菩萨。不过我可告诉您呐，那老道跟那和尚啊，那可不是好惹的，有一身好功夫啊，心又黑手又狠呐、啊。您一个人能抓得住他们俩吗？
鲁智深说：“那和尚跟老道，不都是长了一个脑袋两只手吗？
啊，
他俩就是长俩脑袋八只手，洒家也要把他腰斩三截，力劈两半。”铲除这人间的祸害。
哎呦，师兄啊，真要这样，那可是佛祖保佑，菩萨显圣了，这是派您来救我们来了。我们几个呀，现在是饿得喘气儿都没劲儿了，要不然呢，我们就是拿着逃回耙擀面杖，也得去帮着您打这一仗。
鲁智深说：“不用你们帮忙，洒家一人足矣。”告诉我他们住在什么地方。
他俩呀就住在那后大殿，您从这地方往后一绕，绕过这殿就到最后那院了。进院里边正对当中那大殿就是他们俩的地方，吃喝存住都在那儿。
好，你们等候了。鲁智深把身上背的这个包裹解下来放在这儿了，怕背着他打仗的时候不方便，交给这几位给他看着点。他提着禅杖就走进了后殿的院子。进了院子一瞧，这后殿的院子里边宽敞清静，院子当中有几棵松树。当他停住脚步凝神注目仔细观察四周的功夫，忽然听见从那正殿里边传出来有女人的哭声。这女子一边哭一边还在说：你们把我抢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们快送我回去。
这时候竟听见有一个粗嗓子说话了：美人，你到这儿来自然是管接管送啊，不过怎么也得住个三天两晚上的，到时候我保证把你送回去啊。
不，你马上把我送回去。
这时候又听见刚才唱歌那个戏嗓老道邱小乙说话了：
嗨，妞喂，你这真傻假傻呀，啊，我们哥俩费这么大劲把你弄到这儿来为了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，能这么轻易的把你送回去吗？怎么着你也得陪我们两天呢。
就听这女子又喊上了：你们送我走，送我走。
不能送你走，
送我走。我喊了：救命，救命啊。
哎，别喊别喊，我告诉你，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管。这地方别说你在屋子里边喊，我就是把你放到院子里边喊去，你看看能不能喊来人。
说着话这老道咣啷一声把这大殿门给开开了。他往院子里边一瞧，正看见鲁智深。哎呀，这还真来人了。
与此同时，鲁智深也看清了大殿里边的情况。他一瞧这正殿里头供桌往外拉，离开了佛像了，上头摆满了酒肉，供桌旁边坐着一个和尚。这人长了一张猪肚子脸，腮帮子往下垂着，猛一看好像长了仨下壳一样，上眼皮发厚，下眼泡发肿，俩眼闪着贼光，紫溜溜的脸色敢跟茄子皮媲美。穿一身短僧衣，脖子上面挂着一串铁素珠，
剃了一个和尚头，你可看哪儿也看不出是个出家行善的人。那个邱小乙呢，没和尚那么胖，长得是长方脸儿，这脸儿长的有点超过警戒线了，不像个灵牌，也像个鞋底儿，短眉毛，鹞子眼，当中一个鹰钩鼻子，贴鼻梁子左侧有一道伤疤，不知道是让谁给砍的还是让谁给挠的。他左手抓着一位年轻女子的后衣领，右手开门，正看见鲁智深在院里站着。哎呦，这还真有一位。哎，我说大和尚，从哪儿来呀？请到屋里头喝两杯吧，这儿有酒有肉，还有鸡有鱼啊，甭客气，请吧。鲁智深看了看那个女子，年纪在20来岁，泪痕满面，一团惊恐的神色。这姑娘啊，她看邱小乙冲着鲁智深这么客气的一让，以为鲁智深跟他们是一伙呢，吓得她不敢嚷了。鲁智深站在院子当中没动。
洒家问你，你可是邱小乙吗？
啊，正是。
他是谁？
鲁智深指着里边坐那位。他呀，哼，他是我的好友，江湖上人送外号叫生铁佛，名字叫崔道成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生铁佛吗？啊，因为他有一身好硬功，练过铁砂掌，踢过檀木桩，铁尺排过擂，油锤灌过顶，浑身上下硬如生铁，故而叫生铁佛。鲁智深一听微微一笑，
哼哼，你可知洒家我是谁吗？
你是谁啊？
我是打铁匠，人怂外号炼铁炉，不管生铁熟铁，只要在我的炉前一烧，都得由硬变软，由黑变红。我让它圆它不能扁，我让它长它不敢短，要整要碎要粗要细都得听我的摆布。
邱小乙一听，嘿，这回碰见茬了，我现在唬他一下子，这小子比我还能唬。这功夫坐在那儿，那生铁佛崔道成站起来了，来到大殿门口的，一伸手一扒拉这邱小乙，那意思你躲开，看我的。邱小乙拉着那姑娘闪身到里边去了，这生铁佛崔道成堵着门站在这儿了。他先端详了一下鲁智深，
大和尚，听你刚才这番话，你也是个闯江湖的啊，江湖江湖，见面就熟啊，来吧，咱们哥仨在这续谈续谈，这儿是有吃有喝有玩有乐，该着兄弟你有福分，这都预备好了，你就请现成的了啊。
鲁智深一听，
哼，少跟洒家套近乎，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良家妇女，在此为非作歹，该当何罪？
啊！
这个女子，她是这寺院里边赵谭月的女儿，赵施主家业凋零了，这女子的丈夫有了病，家境很艰难。今儿个她到我们这儿来，是求我们帮忙，向我们借米来的。我们看在赵施主过去的交情上，所以留他在这儿吃顿饭，这又有什么呢？
鲁智深说，难为你小子撒谎都不脸红，看起来你也是个老手了啊！方才那女子还在喊救命，一转眼你就编出这么一派胡言来，真是可恶一极。你们废了寺院，破了佛规，杀了方丈，强占佛堂，强霸民女，胡作非为，洒家焉能容你？今日洒家要清理佛门净地。说着话，
鲁智深一摆这九耳八环水魔方便连环铲，哗啦啦啦啦啦，阿弥陀佛，
他这还念佛呢。崔道成一看，他往后边一伸手，那邱小乙就递过来一把破刀。崔道成提着这把刀就走到院子当中来了。
看来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！啊，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刀下已经死过九个人了，今天看来你要凑这整数十个，那没别的，请过来吧。
鲁智深一听，这小子一定是个血债累累的亡命徒啊，今天我正好为民除害。
鲁智深说，你这生铁佛原来是个杀人的魔鬼，今天洒家要给你打铁回炉，砍斩。哗啦，
说着话一铲直奔崔道成，是力劈而下。崔道成往旁边一闪身，摆刀相迎，两人刀铲并举，窜来闪去。这生铁佛崔道成还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强手呢。只见鲁智深这条禅杖忽而月牙，忽而铲面，修铲推拦截，劈砸横扫挂，铲带风，环带响，变化多端，神鬼难测。两人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，崔道成已经觉得有点不是他的对手了，但是他还不知道鲁智深这还没吃饭呢，这是饿着肚子打仗，要是吃饱了打比这还厉害。崔道成看看打不过鲁智深了，他忽然把泼刀照着鲁智深的面门是虚砍一刀，转身往后一撤步，伸左手唰，从那脖子上把他带的这罐铁素珠摘下来了。他这素珠啊，每一个都有核桃大小，是铁铸的，一颗素珠是一个人面骷髅骨的图形，一共有18颗，用这鹿筋拧着劲儿穿起来的。一般出家人戴素珠是念经用的，有人又叫它树珠，念一遍经扒了过去一颗珠子，以此来计数，所以说这是坐禅用具。可今天这生铁佛这素珠，它是杀人的武器。他把这挂铁素珠摘下来以后抡起来，跟泼刀配合着朝着鲁智深就打过来了。嘿嘿嘿嘿，鲁智深白拳招架，叮当当当，心想，哎呀，这和尚脖子上挂的这素珠都能当武器，真是够刁钻的。他正拨打着生铁佛的素珠跟泼刀，忽然觉得从身后一道冷风袭来，鲁智深赶忙往旁边一纵身，回头一瞧，正是那邱小乙。这大长脸，他手里边拿着一口丧门宝剑，从鲁智深背后偷袭过来了。因为他看出来生铁佛一个人不是鲁智深的对手，所以他拔剑相助，绕到后边想要一剑成功。他一瞧这一剑没剁上，三个人形成了鼎足之势，各占一方。鲁智深把这禅杖一横，喊了一声，你们哪个来？这俩人一起摆兵器直奔鲁智深，刀剑并举，是外加铁素珠。鲁智深一个人斗俩，接着跟他们叮个当个叮个当打了有20多个回合。这阵鲁智深自己可觉着有点力不从心了，因为什么？今儿个一天没吃饭呢，面对两个强敌，既要全神贯注，又要使出真正的力气，腹内无食，原动力不足，打着打着自己身上直出虚汗，感觉这俩腿发软，肚子直咕噜。鲁智深心想，要坏，洒家饿着肚子打，他俩是吃饱喝足了打，这怎么能胜他呢？光棍不吃眼前亏，我先撤走找点吃的再说。对了，他想到这儿，就借着院子里边这几棵松树跟这两个家伙在树间穿绕，绕来绕去，他们两个步步紧逼，鲁智深是节节败退。
退到快到门口这个地方了，
鲁智深忽然扯着嗓子冲他们两个身后喊了一声：
哈哈，来得好。
他喊的时候啊，那眼睛还瞅着他俩背后，这嗓子把这俩家伙吓一跳。这两位寻思后边又来人了呢，他俩几乎是同时侧身回头一看，后边什么也没有。再回头一瞧，鲁智深提着禅杖跑出后院了。
哦，这和尚是虚张声势，他要跑啊！不行，追！
这两个人随后就追。鲁智深一口气跑出了瓦罐寺的寺院大门，这俩小子在后边也追出来。鲁智深穿树林往前跑，这两个人在后边又追了一段路，停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忽然想起庙里那姑娘来了，他怕他们两个出来之后那姑娘跑喽。俩人一看，别追他了，咱们回去。
对，
这俩人一拨头回去了，他俩回去了，鲁智深呢，这一口气跑出了老远来。回头看看，那俩小子不追了，往前瞅瞅，自个儿也找不着道了。哎，刚才那大盗哪儿去了呢？
哎，今天好倒霉，什么也没吃着，还打了一通仗，包袱还扔到那寺院里头了。哎，这回更饿了。
鲁智深拖着无力的两条腿看了看前边有块大青石，他想到的青石这儿坐下歇会儿。当他走到青石跟前的时候，发现那青石上面放了一个蓝布包。嗯，这是谁的？把这包打开一看，哎，里边包的是烧饼加牛肉。
嘿嘿，这怎么回事呢？
他瞧了瞧四面没人，鲁智深心想，大概这是打差的樵夫忘这儿了，这回还用客气吗？甭客气了，咱就吃吧。他拿过一个烧饼，吭哧就是一口，刚把第一个烧饼吃完了，伸手再拿第二个的时候，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了：
哎，我说朋友，吃烧饼你也不问问价吗？
这正是饥不择食，食有价；慌不择路，路无头。